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得胜的主，主啊，今天你已经打败了撒旦，主啊，你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主，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在这里啊，与你一同征战，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今天仍然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把今天下面接下来所有的这些的话语，我们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你自己的名，主啊，能够得着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主耶稣的比喻啊。我本来呢是想讲另外一个题目的啊，但是主给我负担，让我讲今天这个比喻是捆绑壮士的比喻啊。我想刚才大家也唱了这首的诗歌啊，这首诗歌也是一首征战的诗歌，也是靠主得胜的一首诗歌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吴弟兄刚刚被主接去啊。那你知道，在两军对阵的时候啊，如果一员大将突然离开的话啊，你看到说敌人一定会趁机来偷袭来攻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我们需要更加的在这里来为着教会来祷告。好，所以主给我这个负担让我今天来讲这个捆绑壮士的比喻。好，那刚才林阳也在这边讲到说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啊，你看见说主就已经把我们放在了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战场的上面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对着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我们认识的不够啊，以至于呢我们常常不能够识破仇敌的诡计啊，我们就不能够来很好的来抵挡魔鬼。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如何与仇敌征战，我们如何能够靠着主来得胜。好，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读22节到32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22节到32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我们现在开始，弟兄先来。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又能看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呢，这里有一个主所讲的比喻啊，是讲到主来捆绑这个壮士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讲到的这个壮士呢，就是撒旦，也就是魔鬼。啊，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你看到在马可的第三章和路加的十一章里面呢，都有类似的这个比喻 啊。那这个比喻的背景呢，是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带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你看到说他的这个哑巴，他的这个瞎眼呢，是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呢所引起的。啊，所以当主耶稣把鬼从他的身上赶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呢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啊，大家看了以后呢都很惊奇。啊，但是你看到法利赛人却在那里说，他说耶稣赶鬼呢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你知道别西卜他们说呢，别西卜是非利士人的神。啊，据说呢这个别西卜是管苍蝇的。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别西卜呢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啊，那总之呢他们呢就是说污蔑主耶稣呢是用大鬼来赶小鬼。啊，所以主耶稣呢听了以后呢他就讲了这个比喻。主说，他说一个国家里面的人呢，如果互相纷争，这个国家呢就会支离破碎，就会成为荒场。啊，如果一个城或者是一个家里的人打起来呢，那个城那个家呢也都站立不住。啊，如果呢是大鬼赶小鬼，那撒旦的国怎么会站立得住呢？啊，所以主说，他说他赶鬼呢乃是靠着神的灵。啊，是圣灵呢把鬼呢赶了出去。啊，就像有一个人他进到一个壮士的家里，他要抢夺他的家具。啊，因为呢那些的东西呢是被这个壮士呢非法呢来霸占的。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想要进去抢他的家具的时候，那个壮士呢一定会要来反抗，是吗？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壮士呢先把他给打趴下。啊，然后呢把他捆起来，这样呢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呢把他家里的东西呢把他拿走。所以这里面这个比喻，这个壮士，刚才我们讲到说就是魔鬼撒旦，但是你看到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壮士，啊，因为他能够把这个壮士呢打趴下，而且把他给捆绑起来，那个壮士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啊，那说到赶鬼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也许呢，有人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那个鬼可能只是主耶稣那时候才有的。啊，现在呢可能早就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呢我们也没有见过，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你知道上次我们那个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在 Auburn 有一个这个受浸完了以后有一个真理班。啊，那真理班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在基督里长进的那个一些的课呢，我们把它挑出来给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有一次我就带一课呢是叫抵挡魔鬼。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问这些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在你们的这个观念当中，啊，到底这个魔鬼是什么样的？啊，你们有什么样的认识？啊，你知道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哈，啊，他有的说呢，他说，哎呀，魔鬼呢就是那些坏的思想和我们里面那些坏的思想和性情。啊，那有的人说呢，哎呀，魔鬼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呢都是魔鬼。啊，只有两三个人说魔鬼呢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灵界的生物。啊，你知道这些都是已经受浸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见他们对于魔鬼的认识呢很多是错误的，甚至呢是空白的。啊，那你就更加谈不上怎样去抵挡魔鬼了。啊，所以你看到魔鬼的一个工作之一呢，就是让你觉得呢它是一个传说中的，或者呢是虚构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说到魔鬼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神要创造魔鬼？啊，神创造的东西不都是好的吗？啊，如果神创造的都是好的，那这个魔鬼它怎么会变坏呢？啊，如果没有坏的东西影响他，他怎么会犯罪？他怎么会变成魔鬼呢？啊，不错，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神从来没有创造一个魔鬼。啊，神创造的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啊，而且你看到神给这个天使呢有极大的能力、智慧和尊荣。啊，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旧约的里面，啊，有两段的圣经呢非常清楚地讲到魔鬼的来历呢和他堕落的经过。啊，一个呢是在以西结书的28章11到19节。 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九节，我想请大家可以看哈，我就不读经文了。你看到说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这一段是讲到为着推罗王写的一段的哀歌。但是你看到圣灵呢，却用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撒旦的来历。你看到当神创造这位天使长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而且呢，你看见神给他佩戴各样的宝石，给他有音乐的恩赐。因为里面讲到说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位天使长呢，他是受高的基路伯，他可以常常见神的面，在神的圣山的上面呢，他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往来，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他在那边来往。所以你看到当神创造这位天使长的时候是完全的，并且呢，神把能力，神把智慧呢赐给他。但是在后面十五节，在十五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神查出他的不义，因为呢他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神把他从天上呢驱逐出去，所以呢他就堕落成了撒旦。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撒旦就是抵挡，是那个抵挡者。他抵挡谁呢？他抵挡神。所以你看见这边就讲到撒旦他如何的堕落，讲到说神查出他的不义，那是什么不义呢？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光明天使的他堕落的原因。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在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明亮之星呢，英文呢就是 Lucifer， 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路西弗。他为什么会从天坠落呢？因为呢下面他讲到说，撒旦讲了五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什么？这是极度的骄傲。当神把能力、智慧和权柄给这位光明的天使 Lucifer 的时候，你看见说他里面呢就开始膨胀。他说我要，我要，我要。最后一个我要呢说出他的目的，他说我要与神同等。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狂妄的背叛，一个被神所创造的天使，他竟然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你看到今天撒旦的灵呢也充满这个世界，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故意不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反而呢他觉得说我很厉害，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从撒旦而来的那个骄傲的灵。那有人问，他说那撒旦的骄傲从哪里来呢？为什么神创造一个美丽的天使他竟然会变坏呢？他到底是受了谁的影响？为什么会有罪在他里面呢？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哈，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如果是一个盒子哈，就比如说这个盒子啊，如果你把它的盖子打开的时候啊，你看见呢那个光呢就可以照到这个盒子的里面啊，这个盒子是处在一个敞开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盒子一关起来啊，你把这个盒子的口呢一合上的时候，你看见呢那个黑暗就在里面产生了。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明亮之星，当这个早晨之子他选择把自己向神关闭的时候，骄傲、不义、不公、强暴、罪恶就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你看到这个 就是撒旦的堕落。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心向着神是打开的吗？你的所行所作都是向着神敞开的吗？还是你在那里选择关闭你的心，你在选择在那里隐藏你自己呢？你看见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当他选择向神关闭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他自己这个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说黑暗罪恶就在他里面产生了。你看到他就被神从天上呢赶逐下来，你看到他就来到这个地上，他所做的就是抵挡神。圣经上讲到说撒旦所做的就是破坏、杀害和毁坏。而且你看到不仅是撒旦，当撒旦背叛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跟着撒旦一起背叛。在启示录十二章三到四节里面，在启示录十二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当撒旦被摔到地上的时候，他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呢被摔到地上。那大部分的解经家呢都相信这些星辰所讲到的就是那些背叛的天使。他们跟着撒旦呢一起背叛，然后你看见他们就成了撒旦的帮凶，他们就成了跟随撒旦的邪灵。这里讲到撒旦的背叛。当你看到说你想到说那神就好像失败了吗？是不是这些的天使他们背叛神以后，神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呢？那神的计划是什么？你知道当撒旦背叛以后呢，神呢就创造了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他要为基督呢预备一个心腹。而这个心腹呢就是教会。所以你看到当天使背叛之后，神就要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的顺服呢来定撒旦的罪。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九到十节，在以弗所书三章的九到十节，他讲到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到谁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撒旦和邪灵。但是你看到神要借着教会，神要借着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呢，他要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呢哑口无言。所以你看见和撒旦相比，教会呢就好像是婴孩和吃奶的，但是呢神要借着教会的顺服，把能力和权柄呢赐给教会，使神的仇敌哑口无言。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百般的智慧。但是撒旦他会甘心失败吗？他当然不会。他一定呢要来破坏神的计划。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撒旦呢他就出现在伊甸园里。他在那里引诱呢亚当夏娃在那里犯罪。所以你看到从那以后，罪呢就从一人呢进入了世界。人就落在死亡和罪恶的里面。你看到神本来要把这个世界呢交给亚当和夏娃管理的。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呢，撒旦呢就篡夺了这个管理权。撒旦呢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并且呢他掌管着死亡的权势。所以你好像从外表上看神的计划好像失败了。因为呢当这些天使堕落以后，你看到神呢有一个计划是要借着人来恢复神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你看见神创造的人呢又堕落了，又失败了。但是你看见人可以失败，神呢永远不会失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你看见呢人一失败，神马上就在那里预告，有一天 女人的后裔要打破撒旦的头，他要败坏仇敌的权势。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撒旦所最痛恨的，因为他知道主来呢就是为了要对付他。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个耶稣受难记这个影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在那个电影里面你看到说，当主耶稣在那里受审问，在那里受鞭打的时候，撒旦呢他就从人群的后面他从那边经过，然后呢你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戴着那个黑色的帽子，当他听到人群里在那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撒旦的嘴角呢露出一丝的奸笑，因为他觉得他胜利了，他觉得他终于把神的儿子，终于把他的仇敌呢钉到十字架上去了。你看到撒旦虽然是一个聪明的天使长，但是他终究不明白神的智慧。神给他来了一个什么呢？神给他来了一个将计就计。你看到表面上说呢，你表面上看神的儿子呢好像被打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你看见神的儿子却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好拯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囚奴的人。而且你看到我们的主他进到死亡的里面，但是死亡呢不能够拘禁他，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的主他进到死的里面，他捆绑了那个壮士，他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呢重新拿了回来。不仅如此，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第八节里面，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里面讲到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上个星期是复活节，你看到他讲到主耶稣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最后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仇敌。你知道原来撒旦从神的山被赶逐出来以后，他就成了在我们这个宇宙这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你看到空中是撒旦的一个大本营，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仇敌，撒旦就被主彻底的打败了。但是有人问，撒旦真的被打败了吗？如果真的打败了，为什么圣经上讲的说他现在好像还像这个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在寻找那些吞吃那些人呢？为什么撒旦还在地上，今天还这么猖狂呢？你知道我以前是我们那个大学系里面足球队的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呢，我们系很厉害，我们系的足球队那个是在全校里面拿冠军的所以我们常常呢就跟着去别的那个学校里面去踢这种友谊赛那有一次我们这个去到隔壁的一个大学里面那当然他们的大学水平不是很高了然后呢我们一开始上半场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主力全部都上场了然后呢上半场呢就把他们打了个4-0还是5-0然后上半场一结束以后，这些主力就觉得说，哎呀，这些太差了，算了，他说你们这些替补的上吧然后我们这些替补的也非常的这个跃跃欲试因为觉得说这个4-0 5-0那肯定这个赢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让我们这些替补的能够上去练练兵结果我们这个替补的一上呢被别人灌了一两个球进去，但是呢你知道说，因为上半场已经4-0 5-0了，你再输个两三个球都不成问题，对吗？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赢了所以你看到我讲这个比喻是你看到说撒旦为什么今天还在猖狂，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你看到说这个胜局呢在上半场呢已经定了主已经打败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主已经升上高天，主已经掳掠了仇敌，主已经得胜了那现在呢是下半场下半场交给谁了呢下半场呢交给教会 那这个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呢？你看到在启示录二十章的里面讲到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撒旦的结局。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一到三节，他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释放他。然后接着在二十章的第十节等撒旦被释放出来以后，到最后呢，他讲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撒旦的结局。撒旦呢，当主来的时候呢，撒旦会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面关一千年。千年国度完了以后呢，你看到说最后呢，撒旦呢又被最终扔到那个火湖的里面，而且呢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撒旦的结局呢是早已经定了。现在他还在猖狂，是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你看见神要借着仇敌在地上的工作来训练他的儿女。训练我们，就像我们就是一帮替补的一样。你看到我们常常有时候做事情也做不好，你看见我们也有常常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他要借着撒旦，他要来训练他的儿女怎么样与主能够一起来得胜。我们一起被主来改变。那我们当我们知道撒旦的结局之后，那我们在地上我们才有信心，我们如何知道如何来跟随主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那撒旦的工作到底有哪一些。所以你看到撒旦的工作对着教会是最猛烈的，因为撒旦知道神的心意呢是在教会的里面。撒旦知道教会呢是神最终呢要得着的，所以你看见撒旦要倾尽全力来破坏教会和教会的合一。从外面呢，你看见撒旦用很多的异端和错误的教训呢渗透到教会的里面，让教会的带领和方向呢出现偏差。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你看见别加摩教会里面呢有巴兰的教训，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甚至呢在教会的里面呢竟然有撒旦的作为。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耶洗别的教训，有撒旦深奥的道理。你看到这些错误的教训，你看到这些超越圣经的教导呢，就把教会呢带进了黑暗的里面。这个是撒旦从外面的攻击。那从里面呢，你看见撒旦呢就利用人的肉体和血气在教会的里面散布谎言和纷争，让教会的里面呢就大家呢相咬相吞，产生分裂。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虽然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你看见他们中间却有了结党纷争。有的说呢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还有更属灵的说呢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怎么说他们呢？保罗说你们都是属肉体的。你看见这些属肉体的纷争在教会里面呢就产生了分裂。你看到有时候呢撒旦呢他是借着弟兄姊妹之间你看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着真理理解的不同或者呢对一些事物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撒旦呢在这里来制造不和和分裂。本来呢大家是相亲相爱的，但是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 我觉得我是在那里坚持真理。如果大家都在那里坚持，而没有在主的爱里面交通的时候，你看见隔阂和矛盾就产生了，而这个呢，就正好呢，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有人说，他说：“哎呀，我和主关系很好，我不会被仇敌利用。”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读过英国弟兄会的历史，你知道，当弟兄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弟兄会的光景呢，就好像七个教会里面呢那个菲拉铁菲教会，不仅仅弟兄在那边彼此相爱，并且呢你看见主赐下很多的亮光，让他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被人忽视的一些的真理。而且你看到在弟兄会里面呢，他们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牧师，大家在那边彼此呢都是弟兄。而且呢，他们每一个主日呢，他们都有掰饼，这个在当时的圣公会，在当时其他的教会的里面呢，是根本都没有的。在1827年的时候，有个叫克罗尼的弟兄呢，他和另外几个弟兄呢，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呢，就开始了掰饼和祷告，而且你看见很多人就被吸引呢，带到他们的中间，然后在英国各地呢，就开始有了弟兄会的聚会，特别在英国的普利茅斯，他们聚会的人数很快呢就达到了上千人，很多人形容当时的聚会呢，就好像真的是在地如同在天，他们的事工兴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普利茅斯当地的这些居民哈，至少每一家有一个人参加聚会。而且他们呢都非常的渴慕分别，追求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至于呢，你知道当地有一个戏院，那个戏院呢就没有生意了，而且呢一关门呢就关了三年，甚至连戏院的老板最后呢都信了主，而且呢他热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你看见当时这个教会兴旺的光景。但是到了1848年，二十年之后，弟兄会就因着真理上看法的不同呢，就分裂为开放的弟兄会和闭关的弟兄会。你知道弟兄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弟兄，达比，包括办孤儿院的这个穆勒，解经很有恩赐的马唐纳，斯可福。你听到这些弟兄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些弟兄都是顶呱呱，都是非常有名的属灵的弟兄，为什么弟兄会最终还是分裂了呢？虽然这些弟兄很属灵，但是不代表呢他们就是完全人，不代表他们就没有一点的血气和肉体，你看见撒旦常常躲在我们属灵的外表的下面，他要借着我们的肉体和血气呢来破坏神的教会。所以你看见当彼得在那里讲到说，他说主啊，你千万不可上十字架，主怎么责备他呢？主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在一分钟之前彼得非常的属灵，他甚至在那边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下面一分钟他就落在肉体的里面，他就成了撒旦的代言人。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当你听到教会里面的一些闲言闲语的时候，你不要到处去传，而是你要为着这些人事物，你要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你要求主为我们堵住教会一切的破口，你要求主败坏仇敌一切的诡计，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看到仇敌最常攻击的就是教会，除了教会以外，你看见仇敌呢在每个人在个人方面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仇敌呢也常常借着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来诱惑我们，让我们落在属灵的软弱甚至是罪的里面。 好，上次我们欧本聚会呢，我们查到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啊，里面讲到呢，说不要与世俗为友，而是要抵挡魔鬼。啊，我们知道撒旦呢是这个世界的王，啊，他借着各种属世的东西呢来诱惑我们，让我们离开主。啊，他最想让我们就陷在这个罪的这个网络的里面，啊，大到金钱名利的诱惑，啊，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小到什么呢？小到我们每天刷的这个视频抖音，啊，你知道在2021年有一个统计，啊，中国有个统计，他说2021年中国短视频的用户呢已经达到 8.88 亿啊，而且呢平均每个人每一天刷的这个视频的时间你知道是多少吗？125分钟啊，也就是两个小时。这个是两年以前的统计啊，现在呢只会更多。我不知道你刷多长时间哈，啊，也许你说哎呀还好我没有刷两个小时，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啊，仇敌就是要借着这些呢夺取你的时间。你本来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呢你去读经祷告亲近神的，你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去陪陪你的孩子的，啊，你本来可以用这个时间呢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的，啊，但是你一看你，但是你看到哈，你一刷呢两个小时就没有了，啊，其实你知道这些短视频的设计和这个算法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你上瘾的，啊，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浪费光阴。所以你看见仇敌不仅破坏我们的个人啊，你看见仇敌也破坏我们的婚姻，破坏我们的家庭啊。我感觉现在的婚姻和家庭啊真的是越来越脆弱啊，因为你动不动呢就听到哎呀谁谁谁又离婚了，啊，很多呢你而且呢你听到的这些还是那些说是基督徒的家庭，啊，你看到仇敌把很多的诱惑和很多的火箭呢射到这个家庭的里面，啊，让我们的家庭呢支离破碎，让我们的孩子呢你看离开主，啊，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起来爱主来跟随主，啊，我想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婚姻在这里来守望和祷告。那仇敌在个人身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啊，就是呢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呢他就来控告我们啊。你看到撒旦第一步的工作是引诱人犯罪啊，但是当你犯罪以后呢他就开始来控告你啊，哎呀你都犯罪了你还好意思去教会吗？啊，你都犯罪了你还好意思去亲近主吗？啊，你都犯罪了你还好意思去服侍吗？啊，你看到撒旦的控告就是要让我们彻底的离开主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对付仇敌的控告呢？啊，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啊，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怎样胜过仇敌呢啊，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啊。羔羊的血是为了对付我们的罪，不仅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你看见都在主的宝血底下啊。但是你看见宝血的洁净有一个条件啊，是我们需要来认我们的罪。如果你不认你的罪，你看见那个宝血对你没有功效啊。但是如果我们来认罪悔改，你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是讲到宝血。那另外一个讲到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控告呢，他讲到说是靠我们所见证的道啊。那道就是主的话啊，你发现主的话是可以被我们来应用，而且你看到主的话是可以让我们活出来的 当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他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经上的话来抵挡撒旦。你看见他是用圣经上的话呢把撒旦呢给打跑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用主的话来对付撒旦。而且呢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见证呢让撒旦哑口无言。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见证是回击撒旦呢最好的武器。当我们在那里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看见当我们在那里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你看见撒旦呢他就哑口无言了。那第三个，讲到抵挡仇敌呢需要我们亲近神。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雅各书的第四章七到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看到魔鬼为什么会逃跑，魔鬼不是怕你，魔鬼是怕主。当你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当你在那里亲近主的时候，你看见魔鬼呢他就要逃跑了。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赶鬼都必须要奉主的名，因为主的名呢带着权柄。那个人如此，教会呢也是如此。你看见教会在那里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主就把权柄呢赐给教会。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你看见主的话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捆绑的主在天上也要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主在天上呢也要释放。所以你看见主把这个属灵的权柄呢赐给教会。当教会在那里奉主的名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主呢他就在那里捆绑壮士，主就在那边释放解救那些被仇敌霸占被仇敌所辖制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起来祷告。第四点讲到要抵挡仇敌，我们需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到十八节。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三到十八节的里面，你看到说他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第一个，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呢穿在脚上。而且呢你要用信德当作盾牌，当作藤牌。而且呢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拿起圣灵的宝剑。那最后呢十八节呢他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再次在这边讲到祷告的重要。只有靠着圣灵，只有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看见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得胜。最后呢有一点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仇敌的工作，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好像谈鬼色变，因为呢你知道说主告诉我们，因为呢我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并且呢你看见主告诉我们呢，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你不要谈鬼色变，不要搞得自己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你知道有的人呢他什么东西都是鬼，家里有鬼，这个外面也有鬼，然后呢这个吃的饭里面菜里面都有鬼。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她看到一个蟑螂，她就很害怕，她说奉主的名斥责。很多时候你看到说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当你活在主里面的时候， 主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动不动什么事情呢都怪在撒旦的头上。有的时候明明呢是你在那里发肉体，有的时候呢明明是你在那里犯罪，然后呢你都说，哎呀，这个都是撒旦的错，都是撒旦呢在引诱我。确实是撒旦，他就是专门在那里引诱人的。但是如果你不里面的这个贪欲不发动，如果你没有发你的肉体的话，你看见撒旦的引诱对你没有作用。但是你看到我们动不动就说，哎呀，什么东西都是归在这个撒旦的头上，然后把我们自己呢撇得一干二净。所以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被提醒的。所以我盼望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清楚看清这个仇敌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仇敌他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来破坏教会的合一，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弟兄姊妹中间产生不和。你看到说这样他的诡计就得逞了。但是你看见当我们在这里能够认清神诡计的时候，认清这个撒旦的诡计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在这里抵挡撒旦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撒旦就要蒙羞退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猖狂，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我们一起为着主，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守望，我们在这里祷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语给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借着这个比喻能够看见仇敌的工作，主啊，好让我们不再受欺骗，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一个属灵的战场的上面，让我们真的能够穿戴你所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征战的日子能够靠你来得胜。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升上高天，你已经掳掠了仇敌。主啊，今天你让教会能够在地上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一起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一起与你来打那个美好的仗。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能够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